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ustin，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我和我的家里的人会来录一个节目。最近有很大的，我们现在有这个很大的 coronavirus， 说会有很多新闻，有些新闻是真的，然后有些新闻是假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下新闻的事情。我们先来讲一下新闻的历史。
我们现在看新闻呢，往往是从网上来获取一些信息。现在很少有人了，或者说新生代吧，很少有人去看纸质的媒体了，比如说是报纸啊、杂志啊。但是还不久以前呢，我们基本上所有人还是依靠这报纸印刷媒体来获取信息。这个印刷媒体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大概60年左右吧，从罗马开始的。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最早的报纸是罗马共和国在大概在公元前59到60年左右，在罗马元老院门口的那个木牌，它那个木牌，罗马元老院呢是在罗马斗兽场附近，它是一个很大的很大一块遗迹，我们现在去也能看到。
哦，我还记得呢，好像2年前 ，Jesse，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去意大利罗马玩的时候，那个罗马广场上有一个很大的平台，石头做的。然后导游曾经说过，就在那个时候，公元前的时候，当时的元老们，也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议会的议员们，他们就是在那里进行辩论演讲，然后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做出一些决策，最后这个决策可能就会被贴在那个木板上。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地方。
我还记得
当时呢，我觉得西方人是认为这个决策公开或者是新闻公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它对国家治理和民间了解国家的动向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在罗马元老院门口呢有一块木牌，当时还没有纸张，所以只能用笔在木牌上写上每天的最新的决策，那这样所有的市民能够了解到国家的最新的动向。这个就好像现在的公告牌一样啊。后来呢罗马它的版图越来越大了，光靠这个罗马本地的一个公告牌是远远没有办法解决到这个新闻或者说信息传递的这个目的吧。后来为了让疆域上所有的部落臣民都能沐浴到这个共和国的恩泽，最后一任的执行官叫凯撒啊，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非常有名。他让专人把每日祭文啊，就是元老院门口那个木牌上的新闻啊，写在布匹上，然后让人带到各个省的首府，然后在那里翻译成各种的语言，然后再通过公告牌的形式，然后宣告发布给民众。这种信息的传播方式对西方或者说整个现代社会影响非常大。现在所有的人都觉得新闻公开是非常重要。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它的拉丁文名字叫 Acta Dura。
这个名字很晦涩，
我其实都不是很确信我读的准不准确。他当时记录了各种各样的重要事件，包括各种公开的演讲、各种决策等等。
听起来欧洲是报纸或者说新闻业发展的起始的地方，那么后续我相信那个新闻业发展跟欧洲也有关系。 Jesse， 你有没有另外的一些信息关于在欧洲的新闻业的发展的早期的历史？
我有，在16世纪中叶，地中海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就很多人就会跑到意大利那边去做生意。
意大利的哪个城市呢？
一般就是威尼斯那边去，他们因为很多人就会到那里去做生意，以后那是那里的新的新闻和消息就非常重要。 因为那些消息可以看你的你可不可以赚到钱，然后你的生意会不会成功。但是那个时候有个人叫 Manant， 我也到底不知道是怎么读的，但是他就收集所有的消息手写下来，然后把这些消息给需要这些消息的人，后来就变成印刷的。Gazette 的意思就是硬币，因为那个时候假如你要买一个 Gazette 的话，你一定要花一个威尼斯的硬币。所以后来人家就另外一个名字就把它叫成 Venus Gazette。
你的意思是说 Venus Gazette 后来成为报纸的代名称，对不对？
是的。
嗯，那我记得好像是世界上真正的并且是定期出版的报纸应该是出现在德国，大概是1609年，是不是？
应该是的。第一种英文报纸是1622年出版的，就是周刊。第一份日报是1702年出版的每日新闻。然后来呢，就这些报纸都翻译成很多不一样的语言了。
嗯，好像是到了18世纪啊，由于这个民众的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大家对政治的关注啊，这个新闻业就流行起来了。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只有有钱的人或者说是贵族才有机会获得教育。那到了18世纪之后，这个教育的普及程度慢慢的提高了，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就新闻业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关注起来，因为大家都可以读到用文字记录的这些新的消息。
是的。
嗯，1827年的时候，美国的黑人就有了自己的报纸，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现在每天大概有多少报纸出版吗？
现在每天有大概1279个79种日报发行呢。
这只是纸质媒体吧？我就是说只是印刷的，可能在网上的现在更多，因为
这也应该只是美国的。
嗯，
哦，这是美国的。看，
然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报纸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他们概括为所谓的官报时期、党报时期和商业报纸时期。我看了一下，据说官报时期是这样子，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些新消息啊，对于统治国家、统治人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有些特许的出版商把这些消息出版成报纸，但是呢仅仅是给一些特权阶级用，所谓的皇家的啊，或者是政府官员来用，这是最早的所谓的官报时期。后来呢就变成党报时期，像美国的话有民主党、共和党，那么党内呢也有各种消息，他们有一些政治的主张和言论，那这时候呢这些报纸呢就在党内发行，属于党报时期。但是呢所有的人呢，我说的是就是商人都是逐利的，他们都要追求商业的利益。那他们发现如果只是提供给所谓的党派或者是特权阶级，他们赚不了多少钱。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在19世纪中叶吧，一些美国啊、英国啊这些主要发行报纸的国家，他们的发行商、出版商呢，就想办法把每份报纸价格啊降得非常非常低，非常便宜，便宜到只有本国货币的最小单位。比如说，在美国就以美分计，如果在英国就以最便宜的便士计。这样的话，就普罗大众，就是所有人都买得起。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薄利多销，报纸的发行量就很大，就整个国家。所有的民众，几乎所有的民众都可以买得起报纸，都可以阅读这样报纸，从中这个发行商呢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这个时候报纸就进入了所谓的商业报纸时期，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我对新闻业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刚才也是查了一些历史资料，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从事新闻业的人，特别是记者，他们是很伟大的，因为记者不仅仅只是写个文章、做一个笔头的记录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我知道有很多记者，比如说他们为了写报道文学，他们要深入到这个地方，这发生这个事件的地方，和这些当时的人要去相处，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资料。Jesse， 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我知道。记者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仅在2016年，已经有26名新闻记者死亡。因为他们去战区了。Barbara， 他后面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读，是什么 Shia Valley。
这是一个记者的名字吗？
是的，我也到底。
Barbara Ciavelli。
对，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
读的。那就叫他 Barbara 吧。他有什么故事？
对，所以他在2005年，他在个旅馆里，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旅馆，会有很多 journalists 到那个旅馆去做客，但是有些人就很坏，他们就把三个车炸弹把它炸掉了。然后 Barbara 说他觉得这整个旅馆有可能就会倒塌下去，但是这个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有另外一个人也说了，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你在不对的地方，还是站在错误的人旁边，但是你就有可能会死。而虽然假如你正好那个站的地方和那个站的人那些都是对的话，有时候也会死的。
你刚才说的估计是描述的是战争记者、战地记者的一些情况。其实在和平地带，比如说美国、在中国这些地方，很多时候记者也是挺危险的，因为他在报道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他往往会触及某些人的利益，有些人会利用各种政治的力量或者党派的力量或者是金钱的力量来进行迫害或者是进行牵制。最简单，作为记者，大家叫他是无冕之王，没有皇冠的一个皇帝。但是他们要报道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他们有些广告商，他们会对他们施加压力。所以我们假如要看到一些社会上的正式新闻或者是负面新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往往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才能把这些呈现给我们的读者。
我也曾经读过很多报告文学，比如说讲到贩卖毒品的这个犯罪分子，还有人贩子，他们是怎样进行犯罪活动的。很多记者为了把这个报道写得更真实，拿到第一手的资料，他们都是深入到这个犯罪分子集团里面，甚至是乔装成为自己也是犯罪分子的一员。然后把整个流程给写下来了。这当中如果被犯罪分子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是记者的话，那可能就没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要有很强的一种对他这个职业的热爱，才能够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无冕之王确确实实是很，我觉得是名副其实的。我忽然想起来，就是大概2年前吧，有一个重大的新闻，然后美国这边也出版了一本书，这个书叫Bad Blood。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Jason， 你可能知道一些。就当时是讲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是上市公司，名字叫做 Serenos， 我不确切它这个公司的名称的这个pronunciation 发音对不对？它是 Theranos。当时
它这个名称其实是两个单词组合起来的 ，Sarah 是治疗，Nose 是diagnosis， 其实就是说治疗和诊断，然后他把它合成了一个单词作为他的公司的名称。
哦，这么解释就非常清楚了。我记得他的创始人叫 Elizabeth Holmes。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公司盈利非常的高，在那个上市的这个就是每个股份的那个价值非常高的时候，这位 缔造者，这个公司的缔造者曾经被人们奉为创业女神，财富杂志甚至把她评为全球最年轻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翁。2014年的时候，她的身家甚至达到了40亿美元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了不得。但是最后被一位记者，这位记者
他的名字叫什么？John Carra 什么我有的
对 John Carra、这位记者非常著名，这位记者曾经两次获得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所以是一个非常有职业操守然后有职业经验的一位记者，最终把这位女神给拉下了神坛。这个事情最后在新闻业被大家津津乐道。大致的故事我趁这个机会给大家稍微的简单的讲一下。这个 Elizabeth 呢创立了这个公司，早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是在19岁
的，他在那个19岁就开始的。
对，他当时在斯坦福大学读2年级，这个时候中国呢正好有 SARS 流行，就在这个时候，这个19岁的年轻的女性闻到了商业的嗅觉。什么商业机会呢？她觉得如果说能够把就是测试的血液，我们可能都知道，如果测血液的话，那个护士要从你的身上抽几试管的血才能去测试几个可能需要的一个几个数值，比如说里面的激素的数值啊，里面的血液细胞的数值，这个价格呢比较昂贵，然后测血液的时候呢，抽血液的时候呢又比较疼痛，病人这个感受度也不好。那这时候呢，他想如果说只要用几滴血在手指尖上测一下就能够测出很多数值的话，那会第一就是这个成本会大致的下降很多，第二病人感受就会很好。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公司，把这个创意讲给很多著名的大佬听，很多大佬就给他做了分投。你知道当时的有哪些人投资了他的公司吗 ？Jesse， 你知道当时有多少人投资了他的公司吗？
我倒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很多人。
对，当时有那个传媒大王默多克。说错了，传媒大王默多克，还有
基辛格
哈，世界首富，还有美国教育部部长，这些各界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都投资了他的公司。他的公司声称几滴血可以做200多项各种各样的血液测试，是当时必须在实验室里面，传统的要在实验室里面抽机关血才能做的。他说他全部都能做，而且只需要指尖上的几滴血。最后被这个记者揭露完全是假的，这完全是卖狗头，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事实上调查下来，他只能做15种检测，而且这15种检测还都是真的，而且数值都是偏差很大的。真的出现了数值之后，还需要用传统的那个像西门子设备再去验证，根本就不能够做那么多的测试。
你讲的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广告后会马上回来。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t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好，赶快回来，我们继续讲我刚才想讲的那个新闻事件Bad Blood 的事情。这个 Elizabeth 呢，作为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他把公司创立的这么成功，那作为记者 John 要把他拉下马来，这当中的困难程度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并不是说就没有人想去揭穿这个弥天大谎，但是非常困难。原因是什么呢？我记得新闻报道里面说过，在这个公司里面有几位专业人员，比如说里面的 scientist， 里面的engineer， 他们也发现了所谓的这个血液测试根本就是一个撒谎的一个情况。他们很想把这个情况给揭露出来，但是有两个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只是 scientist， 他们只是engineer， 所谓的人微言轻，面对那么多大佬都相信支持甚至投入资金的一个大企业，他们发出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社会根本就不会对他们的发声有任何的反应。第二个，他们在进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入职的时候，以及他们比如说主动辞职或者被辞退的情况下，在那个时候都是签署了所谓的保密协议。
刚才提到了这些大佬的支持，其实从另外角度我想补充一点，他这个技术提出了一种最简单的要求，就是几滴血就能测出很多疾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诉求。但是科学上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就比如说我想造一个火箭，可能10000块钱就能飞上月球，你可以随便这么说，但是能做的话，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这个医学或者生物学不像计算机科学，小朋友十来岁的小朋友就可以黑进国防部，但是这些医学生物学也需要很多的实验，需要很多的投资，要有新的理念出来才有可能把这个理念付诸实施。但是这些大佬包括希拉里的女儿切尔西，包括默多克，包括基辛格，这些大佬他们难道缺乏这些常识吗？我不见得。其实我一种感觉，这些大佬其实知道背后是有问题的，他未必知道他是一个骗局，但是有多少可行性他们可能有怀疑，但是不是特别在乎。为什么？资本决定一切，他们觉得投了钱，他有可能把这个泡沫吹大，有可能到最后有人来接盘，他们就可以安全撤出了。所以等到这些大佬都是假装这个是真的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小记者来想要把这个事情给揭露出来，那这些大佬会有意无意的会打击或者报复或者阻拦这个记者的这些正义行为。
不管这些大佬是否真正的知道背后的情况，至少有一点，最终受害的是谁？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据这个新闻记者揭露啊，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的实验室被关停，但这个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大约有100万个检验实验已经完成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被认定为误诊，所以结果呢都必须报废。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经历了不必要的手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接受了严重的疾病的误诊，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会受到身体上的损害，还有精神上的一些损害，就情绪上基本上就是崩溃了。这些后果呢，都是由我们这些普通人来承受的。这个 Elizabeth 呢，非常的强势，他让那些 scientist， 让那些员工没有办法发声。一旦他们发声，根据他们所签订的保密协议， Elizabeth 这个公司就可以诉讼，向法律提出诉讼，去告这些员工，已经辞职的那些员工，或者知道真相的这些员工，这些员工就会面临巨额的罚款，甚至要去坐牢，所以他们就很难去把这些真实的黑暗的事件给揭发出来。
我知道他们有一个技术人员，好像他是前国务卿的孙子，他在Theranos 里面知道了一些真相，然后离开了公司以后，他想揭露出来，但是这个 Elizabeth 对他不断的进行打击报复，他 这小伙子叫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最后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去付这个律师费。
嗯，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很有道德底线的一个人。据我所知，在这个 John 这位记者发出报道之后呢，Elizabeth 还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媒体总是不可避免的会错过好故事，当他们发现自己错过了之后，就会过度反应。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这个记者不过是为了借我的名头在那儿炒作，想把这个事情炒高了之后，有更多人来关注你而已。而这个时候呢 ，John 是怎么回答？他说：“我是一个调查记者，而不是科技记者，不会因为错过报道下一个 Facebook、下一个 Uber 而感到懊恼。”他的意思说：“我可不是追踪热点的那些记者，我是基于事实、基于调查的这样的一个记者，说明他的职业操守是非常高的。”
好，但是我另外想讲的就是我们怎么分别假的新闻和真的新闻。这是我几年前，我五年级的时候，我老师教我的一个方法，就是 CRAAP。那是这里这个方法当中的 C 就是 currency， 就是这个新闻和消息是什么时候写的。比方说，假如有个人拿一个新闻，就是比方说五年前的新闻，说是现在发生的。比方说，假如五年前有个火灾，他说，哎，你知道吗？最近一两天前有这个火灾，但是这个肯定就是假新闻，因为一两天前没有这个火灾。
哎，这个我们经常看到，最近也看到会把以前的视频拿出来，以前的新闻的视频拿出来说是最近发生的呢。大家看到有视频在就以为是真的发生了，其实是假的。
是的，我另外也想讲，就是我们现在新冠病毒每天的消息都会变化。像比方说，这样你看一个月前，但是所有的死亡里那就没那么多了嘛，所以很多时候你查资料原来查着这些查的资料，就是每天都会变的话，但是你更加要小心。因为我有有时候就是我看了一些新闻说，哎，真的吗？这个真的新冠病毒这些事情真的最近发生了吗？但是我看一下发现就是像一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说我也想让大家记住，要看一下这些新闻消息是什么时候写的。好，那是 CRAAP， 下个就是 R。这个二就是relevance， 就是这个消息是多重要的，
多相关的应该说是，
对，那也可以写的，然后就是多重要的，会不会回答你的问题？比方说你要写Amazon Rainforest 的事情，然后
Amazon Rainforest 就是亚马逊森林，
对，
就比如说你要写一篇论文或者小文章关于亚马逊
森林
的
事情、
okay.
但是你找了一个另外一个文章也是讲森林的，但是就不是亚马逊森林，比方说就是中国里面一个森林，但是假如你把那只说就是比方说中国森林有一种树，但是亚马逊森林有另外一种树，你就说哦，亚马逊森林有这种树，那是肯定就是假新闻嘛。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张冠李戴，就是是发生在其他地点其他人身上的新闻放到了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错的，不是真正的新闻，所以张冠李戴的情况、
对，是的。那是下个就是 A authority， 就是这个就是最重要，就是看在什么网站上的，然后就是谁写的。比方说，假如这个是个就是一个人，就是不是非常著名的人写的，就是一个一般的人。但是呢，你有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就是因为假如是一般的人话，他就更有可能会是假新闻，是错的。但是假如那是个很有名的人写的，你网上一查他的名字就可以你就可以看见他做了什么什么事，为啥有名等等。但是话这个新闻有可能有可能是准确的，应该就是准确的。你也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网站，比方说假如是个 blog 话，但是一般也要小心点。但是假如就是比方说Harvard University 的还是 .gov 的网站，但是一般就会更准确。后面的另外就是、
我打断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要看这个新闻的出处，如果说这个新闻是出自于一个无名小卒或者是 街头小报，不知名的人士，非专家的，非专业人士，那就不太可信。如果说这个新闻是出自于一个比较大的媒体，比较专业的人士，专家、学者、医生，那么这个消息的可靠程度就比较高，是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只是评定因素之一了。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经历过一个反例吧，他曾经拥有一辆特斯拉汽车，我记得是刚刚出厂的非常新的一辆SUV， 他那辆车的自动驾驶似乎有点问题，算法出了点小故障吧，这个车整个就在行驶当中直接就驶出了高速公路啊，幸好他没有受伤。后来因为这是特斯拉的 SUV 第一次出事故，所以呢CNA 的记者就打电话来找他了，当时交谈过以后呢，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今后还会买特斯拉的汽车吗？我的朋友当时是这么说的，假如他能把这个故障修好的话，我还会来买的。但是等到新闻发表的时候，他已经被篡改成故障车的车主说，我对特斯拉有信心，我还会买的。这个听上去没有太大的改动，但是其实是把这个车主的意思给改变了，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必须要把它修好，不然的话至少近期他是不会再去买同一辆车的。这等到这个新闻发布以后，我的朋友就比较生气嘛，他就给那新闻记者留言说，你要来联系我一下，我想来把这个改正。但是这个 CNN 的记者就再也不理他了。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记者虽然是 CNN 的是个大网站吧，他但是呢他有他的自己倾向性。他的倾向性在哪？因为 Tesla 是一个大公司，Elon Musk 是一个新闻人物，他们不想去得罪这个大人物，所以他们宁可用这个一个事件是真实的，出了一个车祸，但是用这个事件来表示车主即使有这种车祸，他还是对特斯拉有信心，但是其实他已经把他的车主的这个意图已经给扭曲了。所以这也只能这刚才说的这个网站的 authority 啊，只能作为他的一个因素之一。
我同意。我们后面可能会谈为什么会有假新闻，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理由吧。我也想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认识一个男士，是在西雅图的。他之所以跟他认识呢，是因为他在杭州日报，就中国的杭州这个城市的杭州日报上面写一个专栏，专门是写健康知识、健康营养。健康生活方面的一个知识，他是那边杭州日报的专栏的特聘的专栏作家。那么我很好奇，因为我本身是医学专业的人士，那么我很好奇，当时跟他认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本身学的专业跟医学一点都没有关系，你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去学这个专栏？他说不就是健康知识吗？到处去抄呗，这边抄一点，那边抄一点，不就可以了吗？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他发表一篇文章之后，我发现那篇文章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明显的一个误导，所以我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他，我说你这个地方是说错的，这样的话会对读者造成一个误导。结果他对我怎么说？他说要你管啊，然后就把我拉黑了。
这个让我想起钱钟书的《围城》，写了方鸿渐40年代在上海写作为报纸的记者或者专栏作家写怎么样弄一些生活小常识吧。他的太太跟他说，你在家里从来不做家务的，竟然也写一些生活小常识，不知道你的消息从哪里来的。
这就可以说明，即使是著名的报纸，比如说杭州日报，在杭州当地是一个比较有权威性的报纸，但是并不是在那上面的信息就一定是真实的、可信的，也有可能是假新闻、假消息或者错误信息。
我同意。
继续吧。
好，那时候后面有另外一个 A， 就是 accuracy。但是我觉得你找到新闻消息的时候，你应该想的就是这个新闻里面有没有 data， 假如他说有
data 就是数据，我们可以翻译一下。对，
假如有个圆说了什么事情，这是个圆的名字是什么？那个名字是什么？这个事情是哪里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假如这些都有话，但是就这个就应该会比较准确。比方说，假如有两个网站，一个说哦，在有世界上有个地。要在有一个网站就是世界上有个地方有一件事有火灾发生了，然后很多人死了，但是有另外一个网站说比方说美国的西雅图有个火灾发生了10个人死了，但是肯定第二个网站更准确吧。所以假如说我从这两个网站选一个话，我肯定会选第二个网站。
也就是说这个新闻呢，你不能说是只是观点的堆砌，说比如说西雅图的或者某个地方多好多好多好不断的重复，而且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例子事例数据来支持你的观点。
嗯，是的。
哎，这个刚刚想到了，就是最近几天有关于朝鲜金正日的金正恩的那个健康情况的一个新闻吧。现在消息很多，有人说他已经死亡了，有人说他是脑死亡，就是相当于是深昏迷状态有的说他根本就没事，已经被救活了，就各种消息都有。很多消息都是说的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他的邻居是美国的心脏科医生，这个医生去朝鲜帮助了就是金正恩治疗，他给我的消息是什么什么。那有人就问了，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消息呢？那你就要稍微动一下脑子。首先这个发布消息人没有名字，这个关系非常复杂，说是我在美国的朋友，这个朋友的邻居是怎么回事，他说的什么什么，那这个消息就不可靠。另外呢，你要用点 common sense， 就是说你用你平时的常识就可以判断，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专家参与了金正恩的治疗过程，那这个消息肯定是保密的，怎么可能透露给邻居，然后邻居又透露给这位美国邻居，又透露给一位中国朋友。所以很多消息你要懂得从中判断，从一个小的一个信息能够判断它的真相。
而且现在因为自媒体比较也可以说是泛滥吧，很多人获取信息是从微信Twitter 上获取的。里面有人说现在是四大牛人是什么呢？我的亲戚说的，我的朋友说的，我的同学说的，我的怎么说的，这些都是道听途说。假如要看到这些信息的话呢，我要留一个神。
嗯，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所以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 CRAAP， 这是怎么看分别假新闻和真新闻。但是我们现在讲到 P， 这个 P 就是 purpose，就是为啥这个消息存在。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消息还是新闻，就是写的就是to convince you， to persuade you，
就是劝说你要去相信。如果说这个作者本身有一个偏向性的话，他会朝这个偏向性去写，然后劝说你，劝说读者相信他的观点，对吗？
对。比方说假如作者说Trump 很坏的，他怎么怎么怎么做了什么坏很坏的事情，但是他那最好就不要用这个消息，因为这个消息这个作者是有点偏的。但是呢，假如另外一个 网站上面写的，哦，这个 Trump 做了有些坏事，但是做了有些好事，但是那个，但是没有说，哦，做了很多很多坏事，好事都没有做，还是做很多很多好事，坏事都没有做，就是这个作者就没有偏，但是你最好就用这种网站。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说，如果说这个记者本身对 Trump 就不喜欢，那他就容易写 Trump 的坏的。不好的消息，那大家就容易偏向于相信这些 Trump 做了很多坏事，那这样的新闻就不可信。反过来，因为说 Trump 做的好事也不可信，作者或者说记者、新闻工作者是需要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来报道事实，让读者去自己判断，对吗？
是的，
嗯，
但是我现在也想讲一下为啥会那个会有假新闻，但是我想讲一下我大概去年。那个去年发现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网站叫 Wikipedia， 就是这个网站上就会有很多新闻和消息，然后呢普通人可以在上面那个写资料，当然你写完资料了以后，可能在下面会有部分就是要写一下你这个资料是哪里拿来的。但是我去年的时候，我到 Wikipedia 去查资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发现下面那个没有什么 source， 但是我发现有个人就上面那个重复写了一个字，就是 beans， 就是可以翻译成豌豆。我不知道为啥他会把其他东西那个都删掉，就写一个 beans 的字，但是我猜他觉得非常搞笑，所以他就这样子写了。但是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假新闻的故事呀？
我是这么想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人故意想创造一个假新闻，但是容易被人家误会。比如说有的人只是为了搞笑，但是他的目的是搞笑，别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误以为真了。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上呢是我们的美国总统 Trump， 视频的消息呢上面写的一个标题说 Trump 到印度去唱了印度的当地民歌。我打开视频呢，看到 Trump 在一个大的集会上面，然后嘴巴就在那边唱一个印度民歌。我一听，就是因为他的声音不是 Trump 本人的声音，因为听得出来，因为 Trump 本人的声音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我们的朋友呢就相信了，他就在上面说了 Trump 这个小老头呢还是很可爱的，还会唱印度的那个民歌。这其实就是假的一个新闻，但是是不是创造这个视频的人他有意要做这个假视频假新闻呢？不是，他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做出来了，被就是接受这个新闻信息人给误解了，这是一种假信息的一个来源。我还知道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前段时间我看到微信上面有一篇文章说人民医院的王院长被抓了，群众拍手叫好。哎，我就很好奇，我想知道这个王院长犯了什么事情才被抓了，就点了进去。点进去之后吓一大跳，里面一个字都没有，但是这篇文章的点击率是10万+，就是相当于比10万更多的人都点击了这个文章，而且相当于比10万更多人点了赞。我相信啊，他们那个心态啊，这有一个有两个原因。Jesse， 你等一下，让我讲完。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我知道一些微信的公众号的文章啊，如果点击率超过10万或超过多少的话，就有了一个广告效应，所以呢，微信的就是后台啊，就会给这个作者一定的奖励，所以很多微信自媒体人他就把这些文章，标题起得很吸引人，里面的信息甚至是假的、不准确的，为了就只是增加点击率，这样他可以拿到不菲的收入。那么读文章的人呢，比如说我点进去了，我可能就很生气的走了，但是有些人点进去之后也很生气，但他想我上当了，我让别人也上当，可是我就点个赞，那么就会有更多人看到这个文章，说哎，我那么多人点赞，那我也点进去看一下，就变成了这个假信息假新闻到处扩散，这也是一个假新闻来源的一个渠道。
对， 你说的这个假新闻就是点到了一个网站，但是里面什么东西没有，就让我想到大概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事情。那一个多月前就是4月1号，就是我美国人的 April Fool's Day，
愚人节。
对，愚人节。正好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在我们这个小朋友当中的群发了一个网站，上面写着哦，华盛顿州的学生2021年一定要重复现在的年节。然后我就说啊，这是真的吗？然后点了一下，但是那里面那个那么有东西，但是就没有像这些华盛顿东西的事情。但是上面写的you got pranked， 然后呢10000元还是什么那几千元，也点了这个网站，然后他们也被 prank 了。这个呢是那他这个也是像你刚才说的假新闻很像的，就是他们是故意这样子干的，因为他们觉得很搞笑，这个就不是非常 serious 的事情。那是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是下周六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情景美语。我们先来听一下小孩子是怎么吵架的。
Hey Jessie, can I go eat some chocolate?
Sure, I'll go get them right now, but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tell mom and that you eat them downstairs. Also clean up all the wrappers.
Okay.
One day later.
Why did you tell mom that I ate all the chocolate? You're such a tattletale.
That's nuts. I didn't do that.
Well, I don't believe you. Well, the joke's on you. I ate them in your room and threw the wrappers on your bed, so she'll think that you ate some too. And she'll be extra angry because your room is upstairs and we aren't allowed to bring food upstairs.
What? Our deal was that you eat them downstairs and throw away the wrappers. You are so savage. In revenge, I'll spill all the tea on you to your friends and tell them about how you were the one who spread the rumors about that the teacher had the cooties. I'll also tell them about how you always sleep with your stuffed doge and sheepie.
You're just salty that I found out that it was you who told mom about the chocolates.
I'm more salty that you always rage quit whenever we play Monopoly. How about I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how you are such a bad sport or how you ghosted on your friend for no particular reason?
Nah, I'm Gucci. How about this? You don't tell my friends anything and I tell mom and dad that I was lying about the chocolate.
I low-key want to say no, but sure, that's a deal.
Cross your heart and hope to die.
Cross my heart and hope to die. 现在我们把这段对话翻译成中文。
Hi, Jessie, 我能吃点巧克力吗？
当然，你去拿一些，千万别告诉妈妈，而且你要楼下吃，吃完以后把包装纸扔掉。
好的。
一天以后。
为啥你告诉妈妈我吃了所有的巧克力，你就会告状？
胡说，我没告诉妈妈。
我不相信，你会很丢脸的。你知道吗？昨天我在你的房间吃了巧克力，然后把包装纸扔在你的床上，妈妈就会认为是你吃的，她会非常生气。因为你的房间在楼上，我们从来不允许把食物带到楼上去吃。
那什么？你昨天同意在楼下吃，并把包装纸扔掉，你太野蛮了。我要报复，我会到处造你的谣，告诉他们你到处造谣说老师身上有细菌呢，最好远离他。我会告诉你们，你一直和你的填充玩是狗和羊睡觉。
你真是烦死了，是你告诉妈妈我吃了巧克力的。
你在玩 Monopoly 游戏时候觉得要输就跑的时候更输不起，你觉得这样如何？我告诉你朋友，你是一个输不起就跑，或者你根本瞧不起你的朋友。
别，我们还是这样吧。 你别对我的朋友说任何事情。然后我告诉爸妈，我其实在巧克力事情上撒谎了。
我本来不同意，但是好吧。
那我们说定了。
说定了啊。一开始 Jesse 的弟弟说 Jesse 是一个 tattletale， 很多小孩用这个词来形容向大人告状的人，他们因为做错事情怕被大人批评，就先向大人告状。当大人和年轻人一般不会用这个词，这个词有点侮辱性，可以被翻译成告状的人呢。举例说 ，I tattletaled on my brother because he took my toys away。意思是我我在我弟弟上告状，因为他把我玩具拿走了。请跟我读 tattletaling。
弟弟抱怨说 ，Jesse 告状以后 ，Jesse 说 ，That's nuts， 意思说胡说八道。很多成年人有时也会这么说，比如你可以说，他觉得他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而不受伤，简直是胡说八道。请跟我读 ，That's nuts，
That's nuts，
That's nuts。因为弟弟不相信姐姐没有告状，他就说。Well, the joke's on you. 意思说你才是个大笑话。这个短语是在你想捉弄一个人，但是你自己反对，反倒被捉弄了。比如说，在上个例子里 ，the joke is on Jesse， 因为弟弟想嫁祸于姐姐，妈妈会觉得姐姐吃了巧克力。请跟我读 ，the joke's on you。
The joke's on you。然后姐姐说 ，You are so savage。很多孩子形容对方很粗鲁的时候会这么说，大意是你太野蛮了。举个例子 ，My boss took away my paycheck because I didn't give his son a piece of candy. He is so savage. 这个可以翻译成我老板没付我的工资，因为我没给他儿子糖吃，他太野蛮了。请跟我读 savage。
savage。然后 Jesse 说 ，I will spill all the tea on you。字面上意思是说我会把所有的茶全倒在你身上，意思是说我会去造你的谣。很多小孩子用茶来代替造谣，比如说 ，Do you have any tea to spill？ 意思是说你有什么小道消息或者谣言说来听听吗？请跟我读 tea。
tea。
spill all the tea。
spill all the tea。
当 Jesse 说 Teacher has a cooties， 他意思是说老师身上有病毒。当然了，这不是真的存在的病毒，是有些男孩子觉得女孩子身上有病毒或者细菌 cootie， 碰了他们就会感染，所以最好远离这些女孩子。外人会觉得孩子是闹着玩，但是一般七岁以下的孩子真的会这么想。你跟我读 cootiesc
ooties。
Jesse 说的 dotes 是从2013年开始很流行的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模仿行为。 Jesse 还提到了 sheep， 就是 sheep 加一个 y。 孩子们喜欢加一个 y 来形容动物，类似于 birdie 就是 bird， doggy就是 dog。 当然不是所有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没有人会把 cat 猫后面加个 y， 正确说法就是 kitty。 请跟我读 doge
sheepy
doggy
birdie kitty。 然后弟弟说 salty，孩子们很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非常烦，就是说烦死了。你可以说 ，He's salty that he lost the game。他玩游戏玩输了，很烦，很不高兴。请跟我读 salty。
salty。
如果你玩游戏输了，你很 salty， 你会在一个 bad spot 里面， 意思是说有人输了就特别不高兴，赢了就过分兴奋。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因为这些人往往会 rage quit， 意思是说玩到一半觉得要输就跑了。比如说 The bad sports rage quitted in the middle of a monopoly game， 翻译成这个输不起的人玩 monopoly 游戏玩到一半就溜走了。请跟我读 bad sport
bad sport
rage quit
rage quit。谢谢说他弟弟 had ghosted on her,、his friend. Ghost 就是本来意思是鬼的意思、这句话是说视而不见。举个例子， He knew that he had entered a bad game, so he ghosted on them. 他卷入了一堆坏孩子中间，所以他假装他们不存在。请跟我读 ghosted.
Ghosted. 然后弟弟说 No, I am Gucci.Gucci 就是一个很多女孩子喜欢的流行品牌，小孩子们用这个词来代替 good， 比如说 Have you seen this new model of the phone? It's Gucci， 意思是你见过这个新型号手机吗？它很不错。注意 Gucci这里是形容词不是名词，所以不能加 a， 不能说 a Gucci。 请跟我读 Gucci
Gucci。
Jesse 说 I low key want to say no， 意思是说我有点想说 no。 Low key 平常是低调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有一点。举个例子，如果你喜欢收到的一个礼物有一点喜欢，你会说I low-key like this present. 请跟我读 low-key.
Low-key. 当 Jesse 同意这个协定的时候，他弟弟说 Cross your heart and hope to die. 字面意思是相互交心直到死亡、其实就是咱们说定了的意思。请跟我读 Cross your heart and hope to die.
Cross your heart and hope to die. 今天我们学了很多新词，像 tattletale,That's nuts. The joke's on you. Savage. Tea. Cooties. Doge. Sheepy. Salty. Rage quit. Bad sport. Ghosted. Gucci. Low key. 和 Trust your heart and hope to die. 欢迎大家下周六同一个时间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